正中这个细分流通，如大开水结界转身。下边呢就甩这么一个皮，就譬如那个大海水啊，叫做结界转身。我们刚刚到这个海边呢，那么这个水海水是比较浅的，那么你越近的就越深，越近的就越广。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下边就讲了，以小这三解脱门，以大乘呢就是有这个处住位中。你拿这个小乘法来讲啊，这个三解脱门，那么第一步我们了解这个诸法皆空的道理。那么诸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心五蕴的。那么我们第一步了解这个诸法皆空的道理，不必这个空理说禅佛，那么就是空解脱。第二步，那么在这个不但是这个五蕴诸法之中啊，空无自性，而且呢，这个五蕴诸法之相状呢，那么它也是隐约说相，也是一种假名假相的，所以叫做五相，五相解脱。那么你了解这个诸法是五相，没有这个人我是非男女等相状，那么所以叫做五相解脱，不比他说禅佛叫做五相解脱。其次五欲解脱，那么这五欲，既然我们这个好像我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五蕴诸法也不可得，那么五蕴诸法也没有个我，我法俱不可得，还有什么个欲求呢？所以叫做这个五欲的解脱。那么这是一步一步啊解脱的深广，那么一步一步是解脱的深入，一步一步解脱的广大，这算是个皮。那么在大乘之中呢，就叫处住位，有这个处住位中啊，那么乃至这个二住啊、三住，那么乃至十住啊、十行呀、十回向、十地呀等觉，那么这也是步步的深入，步步的广大。那么这些个道理呢，都是在这个如来说这个经典之中啊所发挥出来的，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所发挥出来的，所以叫做唯一法义。教法即般若，恒法即如来藏，理法乃实相，故不凡人啊。这个教法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以这个如来所说的教解，你能够是这个在这个经典之中阅读经典，或者听经闻法，开大圆解，了悟这个自性。你就好像永嘉大师呀，他看这个韦默经而开悟，或者圆这个铁台的摩诃止观而开悟的。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教法呢。那么开悟是什么呢？是明白道理呀。那么这岂不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呢？恒法就如来藏。那么恒法，那么上边那个教法是什么？升起这个般若智慧是什么呢？是明白道理呀，明白了我们这一念心性，所以就是恒法升起这个关照的恒门。那么也就可以说是属于这个如来这个密印。那么这个藏就是指我们这个本觉的心性。那么由此了解了本觉的心性，就可以升起实觉的智慧，那种微密的关照，这就是如来密印。就是属于妙行，理法乃实相。那么理法既然有修，就必定有学，有修而学出来我们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就是实相离体。最初说开悟的也是实相离体，最后说正大的还是实相离体。所以说理法是乃实相，就是诸佛如来所说这个实相正印，印定一切大乘经典的都是如此。所以大乘经典呢，以这个实相为因；小乘经典呢，以三法为因。那么小三法为因呢，就是空、无我、是寂静、是涅槃。故不凡也。所以嘛，这个古代有的主张不要凡，就是恐怕凡比失去其他的意义啊。第三。永觉义者，一句三义，其乃穷于立名，非四邪说法 文自在是无碍啊，文艺是无尽，法流是不绝，犹如涌泉，流润别异，教缺乃法无碍别，横缺横缺是实无碍别，离缺乃义无碍别，是多含故不凡的。那么这是这个第三种的名称啊。涌泉是按照这个譬喻来解释这个啊，什么叫做涌泉呢？那么这个好像这个泉水涌出于地面，这是无穷无尽，也可以说我们一些众生呢取之不尽呀，是用之不竭了。那么这个呢，涌泉意呢，一句有其三种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教行离散呢，此乃穷义所建立的名称，复以四些说法，也就是以这个四些谈啊说法，那么所以教化一切众生的是自在无碍，任应的善求，文艺无尽，即热文，无论是应用这个啊世界的文字，你就好像咱一到中国就应用中国的文字，那么在印度就印度的文字，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呢都可以应用它的文字，那么所含其中的意义，所以热文热意，那么其中的包含无穷是无尽，法流不绝，那么由最初佛说出这种经典，然后那么佛的弟子解结，那么到了最后流通于世，所以叫做法流是流，就如同那个水雨啊流流啊是不绝，那么无穷无尽，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佛法是久住于世的意义啊，也可以说是一流就一广了，一流就一多了，那么佛的弟子就越来越多了啊。犹如涌泉，那么佛所说的经典呢，就好比那个涌泉是一样，流润别异，是这个多流广润，是普遍的利益一切未来的一切众生，所以叫做流润别异。教缺就发无碍别，那么佛有这个四种的无碍别，那么这个教典就是指这个经典呢，经典是如来所说。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教的这个涌泉，那么只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佛呀、所达到这个法无碍别，这个法是指什么呢？就是法相的名称。那么佛你看这么多的经典教这个经典之中啊，所说这个法相呢，那不是无量无边，你看这个唯识有唯识的法相啊，那么这个教戒律有戒律的法相，经典有经典的法相，所以在这个法相之中呢，是无这个无有障碍，那么能够升起这个种种的辩才，那么应用种种的文字，包含种种的义理，所以叫做法无碍别。横觉是持无碍别，那么这个横呢，就是如来所说这个经典呢，就这个持无碍别，那么还有一种要说无碍别，那么这两种呢，就包含这个横觉。那么这个词呢，是这个野词的庄严，你看这个凡是佛所说的经典，它就应用这个野词呀，是它的庄严。而且要说佛什么说经典呢，没有这个这个行的声音，好像是我们呀还有这个辛苦啊，那么佛说经典呢，那么他自己心中欢喜乐说以众生这个说法，那么他就没有这个感觉的疲劳辛苦的这种意义。所以叫做要说无碍别，持无碍别，离缺乃义无碍别，这个理呢就是一种义理了，就是文下或者语言，那么它所缺的这种意义，就是这种理论，那么所以叫做离缺呢，就属于这个义无碍别。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涌泉之中的记住有这四无碍别啊，所以呢多含不凡。第四，什么意者也有这个三种，也是这个教行离散啊。那么佛陀呢应用这个四悉檀意来为众生说法， 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现在的木匠啊，他是想要造就某一种这个法器，那么不以方圆呢，他就不能够成就。所以佛这个佛的教典呢，也就等于啊这个神嘛是一样，一定要以佛的这个准绳，那么心法就以心法来了解，手法要以手法如法去行持。所以说就是神满意。兼愿解喜带入正道，那么这个这两句话呢是总说的啊，兼就是决断，决断一切众生这个愿就是实活，戒就是戒活，决断一切众生的实活，决断一切众生的戒活，使令他对于这个实活戒活之中啊，在不起这种邪知邪见的这种迷惑。因此戒断了戒是日活，所以众生呢可以带入于这个正道，就是这个把正道就出世界之法来讲。叫什么可以解邪乃正义，正命是正邪。那么下边呢是配合这个八正道。那么教典的什么呢？可以能够啊正使令这个众生呢这个神口与这个善也能够可以把它正过来。这是应用这个戒律的这种规则，戒律的这个方法是正众生的善也。所以说故意戒法可以啊是采取众生这个种种这个邪行来正语，正语呢就是离这个口的四种过处，正命呢是离这个四邪五邪之命，正也呢是离开我们神也的三命的过处，是杀道也。那么在上边这个四种呢，就正语、正命、正也呢，正是属于这个戒法七支。恒神般即正念、正静、正精进、正定。这个恒的什么呢？那么上边这个戒法只是正我们这个神口气质，那么下边呢连我们这个意根也一定也都要把它是这个除邪行正。那么正念就是说我们一心的正念这个真如，那么不起其他的邪念，也是运用这种什么这种规则来规则众生，以去啊修学啊这个佛陀这个戒定慧的三学为这个规范规满，用这个规范规则。所以升起正念是执行正念正入，正精进也是向这个三学方面去精进，断除这个众生这个不正之念，不正的这个精进。正定呢也就是说杀心不乱，一心正定，断除这个种种这个虚妄分别。那么这因为这三种呢是属于这个定法方面所施啊，那么上边的三种呢属于戒法方面所施啊，下边这个理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慧方面这个智慧方面所施的了啊。所以说这个理什么就是属于正戒正实位。正戒就是正当的止戒，正实位就是正当的实位，因为有了正当的止戒啊才能够升起正当的实位。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要是以佛所说这个经典之中啊义理，那么以这一种起正当的实位呢是属于正实位，以佛的止戒而为止戒，那这就属于正止戒，哎，属于正的止戒。假设以众生的止戒呢，那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切众生呢有了这个正止戒方能够升起正当的思维，如果止戒不正呢，那么这个邪戒呢也就可以会升起来。那么这个正戒呢就是属于稳慧，就好像我们这个研究经教或者平常我们看这个阅读这个经教，这都是能够升起我们这个正止戒，有了这个正止戒然后去这个正的思维，那么有了正的思维当然就有这个修慧智人会升起了。所以那么 也是很多古文，那么也是含着很多种的意义，所以啊，古代的主张是不要把它翻成这个中文啊，这也是繁体而失去笔的意义了。解慢者，这也是啊，业余而借的这么一个名称。且叫亨利三，如皆花慢，时不凌乱，且叫成无始，且叫成口无始，且恨成神无始，且理成义无始，转野神者，转野神之句，教即智慧庄严，恨即福德庄严，理是说庄严，说庄严即法身，定慧平等，成妙庄严也，一如法华学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式解释这个第五种啊，叫这个解慢。这个解慢呢，也就是用这个皮而建立了这个名称啊，就如同这个结成花蔓呀，可以庄严自己的身体。那么自己如果修学定慧呢，可以庄严自己的法身。那么解慢就是解这个教的花蔓，解横的花蔓，解理的三花蔓。如皆花蔓，就如同啊，世界法结成这个花蔓。那么使用这个花呢，它不这个灵性的散乱。如果你没有用这个血把它贯穿起来呀、啊，那么它这个风一吹呢，肯定就是灵性的散乱了，它不能够聚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是说，那么因为这个境界之中啊，它应用这个文字贯穿这种义理，那么所以。佛说这个文义呢，就把它贯穿起来了。那么就在这一个境界之中啊，这个文义全部都贯上，而不凌乱散乱。你好像这一部这个《楞严经》呀，他们把我们这个一经三谛呢，全部把它贯上起来。那么你要是一路研究下去，解教成口无实，那么解这个教的话慢呢？成这个口业的无始，口业无始就无这个四种的过去，妄也即以了生而口啊。解恨，那么解这个恨的话慢，成这个身业无始，身业无始就是杀盗淫。解理成义无始，就是义的三，义呢就是属于这个贪嗔痴。那么这个教行理呢，也就解我们身口意啊，没有这个四种的过失。其实这个失重的过失是什么呢？就是成佛的根本。那么离开我们身口意三业，那么这个失重的善法，那么离开这个哪里还有这个其他的恨门能够成佛呢？那么修这个戒定慧法呢？那么为什么要解这个身口意三业没有过失呢？因为这个身口意三业没有过失，那么就是也可以说是戒无过失，定无过失，慧无过失。那么这个戒定慧无过失呀、啊，就可以做一种庄严，在现实来讲，可以庄严我们的身体。那么在这个法身方面来讲，可以庄严我们的法身灵体。所以说下面叫教就智慧庄严，那么也就这个教的明白这个道理，就升起我们这个般若的智慧。将来成佛的时候，就是属于这个慧庄严，恨即福德庄严。那么恨是应用这种恨门，是解脱这个烦恼，解脱这个生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福德的庄严。理是指的法身，这是所庄严这个理性。所以说呢，是所庄严的，就是我们的法清净的法身等。那么用这个定慧平等。止观起进，那么止观双修，那么然后成就我们这个清净，就是微妙庄严的一个法身。那么在这一个法身之中呢，就具着这个般若解脱的二大，所以叫做三根的藏。那么二种的庄严呢，和庄严就是庄严的法身。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呢，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定慧的庄严，所以只是一种术法身。将来这个定慧起修成就之后啊，才能够叫做这个发达的庄严。 那么这是解释这个五种的名称，其余的呢，那么还有很多啊。那么就如这个法华学义之中所说的，凡以修得罗实因七经，七者是符合上父主父所说之妙理，下合众生改变之己意，乃至在这个理不变也。那么这一段呢，是正式解释这个气经这个意义啊。那么气者是这个复合的意义，是契合的意义。那么上能够符合主佛所说这个微妙的道理，也就是众生本具这个心性的离体。因为文字语言所包含的就是这么道理，或者是性法，或者修法。下合众生格别之己意，那么以下呢，还能够符合于这个一切众生格别不同，那么种种这个上中下这个不等的这种根基，那么无论你上根也好，佛也能够契合；中下也好，佛的境界一样能够契合。所以在这个境界之中啊，你只要你不看别吧，一看呢，都有的地方能够契合于你。所以这个上根立即者，他所悟入的道理也不同，那么中下根所看，那么他所契入的道理呢又有不同，随你的根基，那么他是那个所看这个义理神奇。但其理而不其己，如四叠章文雅这个信义信，但其己而不能其理，这个类学理也是各其角目，是皆非于经验。那么这是拿这个相对的来比，来比较啊，也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有这个书经、易经在一起的经典。那么这个文章，然而呢，你就好像这个儒书之中吧，那么他所说这个易性这个文字的雅观啊，易雅，那么他呢都是包含这个世界一切诸法。他单单能够契合这个世界一般这个众生的根基，那么至于出世界法这个义理呢，那么他就不能够契合了。又者呢，还有这个类推于这个世学这个理业各其角目啊，这等等的，那么这是一种可以说叫这个向下一种这个世学这个或者这个唱这个山歌呢。这个情曲呢，这个角目等等的这种言语呢，那么只是在当时你听到啊，那么很有这个好像这个有一种这个杀手这个意义，但是呢，你进一步去研究了解呢，那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这个解非经验，解都不能够成为解。唯独复理之妙且中道。而合己之巧笔三根故成其经，那么唯独能够符合于主佛所说这个道理，那么微妙的能够契合这个中道的第一体，是远用无碍之理，而且呢能够符合众生这个种种的记忆，说这巧笔这个上中下三种的根基，并且呢，还能够符合于这个世界一些事法这个相状，那么了解它的因缘所生，那个无有自性。虽然因缘所生一样，那么有它这个假名假相的，还有符合于这个事相，方才呢成名叫做这个气经。人家只放经字，那么有。第一有法，二有场，第三有景，第四有点。那么这个景字呢，下切的解释那个气字，就解释个景字。那么这个景字呢，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个意义来解释的啊。那么第一就是法，第二是场，第三是景，第四是点。但是下面这个解释呢，还是以这个佛法来解释的。法者。实界同准，长者三世不异，经者修行经路，跌者是杀生定跌。那么这四句呢，正是解释这四个字。所谓法者， 就十界同等，这十法界的众生呀，是共同的尊崇，共同的以子，共同的以子为模范。那么共同的尊重呢，这是以信法。那么共同的遗址以它为轨迹呢，这就是修法，所以称之为法。那么就在凡是佛所说的境界呢，那么十法界就等觉菩萨一定要尊重。常者三世不异，那么怎么叫做常呢？就是说过去如是的修，现在如是的修，未来还是如是的修，所以三世不改，三世不异，所以嘛称之为常。那么在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嘛，也有人呀，在这个经文之中啊，或者改变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是不应当的。你就是纵然在这翻译中有所错误，也应该在这个旁边呢把它注起来，是或者有什么错误，或者翻译的错误，或者解释的错误，不应该把它改啊。那么假设是改经的话呢，那就是不符合这个意义了。经界修行经路，那么有的这个经界呢，它是这个修行之人呀必经的这一条道路。那必经这一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就是这个戒定慧，必须要持戒，必须要这个持定，必须要修慧，那么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是任何一个修行人，不论你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却离不开此一条道路。所以这个经典是经路，是修行人是必经之路，离开此路呢，是无处可走。第二者是三圣定解，这个就是说凡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只要你一看，那么就能够把你这个三圣住。所以叫做三受众生呀，是一定之定，那么就无可以变成。所以这个经字呢，那么也含有这四种的意义。不过这四种意义呢，还是按这个佛法之中的解释的，并不是按我们此方的经字而来解释的。既要也之，邪圣之恒轨，万灵之实性，迷途之宝具，苦海之轴行，故称为经。那么这四句呢是赞叹的意思了啊，是赞叹这个经的意思。但是具体要理也是这总而言之呢，那么是就过去且胜，可以不但是且胜呢，只是举起这么个数目啊。其实过去十方，那么十方诸佛岂止于且胜人呢？是指大概说这么数目是且胜的恒轨，过去一切诸佛菩萨都是以这种恒常的轨迹而出离生死的。万灵之实性，那么未来的一切众生，那么这是指万，就是万灵呢，也只是一个代表的名词啊，是未来一切修行之人呢，他的这个导师，他的这种异性，都要以此而才能够出生死。迷途之宝具，所以这个佛法呢，在这个长夜漫漫，这个。六道这个路途之中啊，那么这个佛法呢是一种这个光明灯，所以叫做迷途之宝具，苦海之轴行，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苦海之中呢，唯独佛法能够是救济一切众生，所以说苦海之轴行。因此呢，那么这上面是四个，所以说具着以上这四种的意义，所以才称之为经，这个契机啊。又法者可归矣，教可归，恨可归，理可归。此经因汝当恭敬十方如来究竟修竟，最后出于凡，是教可归呀。那么这从此如意大师重新又来解释这么一个法，解释这个法子的意义啊。就怎么叫做法呢？就可归，可以以此法而为轨迹，而为模范，所以称之为法。那么什么可轨呢？就教可轨，恨可轨，理可轨。教是如来所说的教典，可以以此教典而为轨迹，而为模范。由此教典了解其中的义理，那么升起管恨是可轨可证。 那么所证的这理呢是可轨可真。那么下的这个词经，那么词两页经中讲，如道恭请十方如来究竟行究竟修尽最后垂范，那么这就说明这个教科观。那么如呢，下面这个词经如是指这个阿难尊者来讲，这个佛就同阿难尊者说，你呀、应当啊这个恭敬啊这个请仰十方诸佛如来，那么他们这个圆满成就究竟处理这个生死修尽这个修因之果啊，乃至这个最后的垂范，那么凡是佛成佛之后呢，都要说经，这个流通以后是利益众生，叫做最后的垂范。所以，那么佛的教典是可贵的，是可以为贵的，可以为模范。又因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一路，这是很可贵的。那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以此一门而超出。登上这个微妙庄严之路，才那么归道宝所，所以很可贵。为什么呢？过去诸佛如是而行，未来呢一样也要如是而行。又因妙性圆明离诸名相，离可贵也。这个妙性圆明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这个本觉的离体是离诸名相，它是离一切相及一切法。你任何一个名相也不能够成熟这个心性，但是心性呢也离不了一切诸法，你离就离非，是就非是。那么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呢是离可贵的。又常者不变矣，教不变恨不变是理不变。又得解释这个常者，怎么叫做常呢？这个常者就是不变的意思啊。那么教如来所说的教典是三世不改，是不可以改变，是恒常而不变的，是恒不变。过去诸佛如是而行，现在诸佛如是而行，未来一切众生呢还是要如是而行。离不变的是过去是这一类心性，现在是这一类心性，未来还是我们本有的心性所证的离体。仅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就薄情说，教不变也。那么在这个也是次两讲，如我此说就如同我这样的解释，这是指的佛说啊。如我此说呢是名为佛说，这如佛的经典去说，那么这是佛按这个小乘来说三法经，大乘来讲是一法一实相经。不如此说，如果不能够随顺三法印一时上印的话，那就是薄心薄妄所说的。那么这个叫词，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教不变。又因过去诸如来是没一成就，现在诸菩萨应该是圆满，为了修学人当以如是学，那么这就是很不变的。那么这一段以前已经说过了，就不必再解释了。又因如意众生一份如是保着真心大家圆满理不变。那么这个保证真心各个圆满，保证真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性，说照而常寂也保，寂而常照也觉。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我们保证真心，就是我们这一类心性，寂照不二的这一类心性。是各个圆满，是哪一个众生不记住呢？所以这就是理不变呀。那么这是大概啊，把上面这个第一这个正式经字那么解完了。下面呢接着这个立法明经，这个立呢就是一个经历啊，就是经历一切诸法呢无非是经，也就是说明啊一切诸法呢无不是经。那么下边这一段文的意义呢，就是说明这一种道理。上边呢就指的这个经理论的三藏啊，是这个是以这个法宝了。但是以下呢说明这个不但是经理论的三藏的法宝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眼识意识等一切诸法呢，无不是经理。 只就是看导人这个根基如何。假设你是上根立志的呀，一问就可以开悟，那么它一样是水晶的，所以叫做立法啊。佛在四十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佛口是学养，开者问者是得道，但经通无人是立为佛智，菩萨声闻天人邪人，不亦佛化。然虽说法乃世尊是为假，经佛印证，共鸣是为经。那么这一段呢，是说说明这个精通文史说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谈经三百余会啊，那个说法是经理。那么这质疑这个经理论呢，都是佛呀亲口这个学说弘扬出来的。所以在佛寺呀，凡是听到佛说说法的呢，就悟不得道。不过呢，在佛寺经同古人所说，律为佛智啊，这个律呢，就是说等觉菩萨呀，不能够参赞的智。那么何况其他的人呢？所以律典为，无论是这个大乘的律典也好，小乘律典也好，都是佛经的语句。所以是律为佛智。那么精通无人呢，有这个下边解释，菩萨、声闻、天人、邪人。那么这四种呢所说的经典，那么是要经过佛的这个伟的假币，也要经过佛的这个印证，那么才可以成。简直好像这个华严经，那么那个圆觉经里边呢，多数都是菩萨所说的。因为菩萨所说的经典，一方面菩萨是推以这个佛是佛的这个假币，我才能说。一方面呢，还需要经佛的这个认可，也是印证之后，那么方才把它收归在这个或者经章属于经章，律章属于律章，论章属于论章之中，那么才可以成为这个经律论。此土众生以根基有三力，若穷佛及四义大师文法，则以音声为经，如阅读教典。明理则以实诚为经，让法恒人立法修观悟道，则以法诚为经。那么这乃至到十明经这一段啊，这一段的。那么以下这一段呢，也就是说立法说明这个。都是属于这个经典啊。那么持土众生，那么持土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有三种这个根，这个三种有三种这个殊胜这个根基之力的这种人啊。然穷佛及四义大师闻法，如果佛在世上要穷佛，并且这个四义大师，那么这个四义是什么呢？这个四义。一共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有这个横四义，那么这个国清法师已经给你们讲过，就这个分手义呀、长期舍呀、树下作福那样。那么第二种是法四义，就是以法不以人，就是以义不以文，以智不以舍，以了义不以不了义啊。那么这个也不必详细的解释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四义，那么这个说四义就佛所说的经典也是一种义。第一，法统一体；第二，时间一体；第三，义中间一体；四，随顺体一体，就随顺众生一体啊。那么第四种呢，才是这个人事义啊。那么这个人事义呢，在这个小乘之中啊，就第一种就是以这个四善根人，四善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十三根就是这个暖顶人四地乙，就是十三根人，这是第一种可以的人。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这个楚国二国，这个第二种人。第三种所以的人呢，是三国的圣人。第四种呢，就是无学位，就是无学位，就是第四种人，叫做四乙人。 那么这个小乘的四种说义字的人呢，就是、啊、都是这个内密菩萨恒外现是什么，是内密外现的人。所以在玛刹之中啊，我们一切众生啊应当说义字，因为佛不在世了，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是义字佛，佛不在世，那么义字什么人呢，就应当义字四种的人，能够听他们讲经说法。那么在这个大乘经典之中啊，在这个大乘法之中呢，也有这个四义人。那么大乘法按这个原教来讲，在这个五品位和这个六根清净位是初义的人，十住为这个二义，十恒十回向为三义，十地等觉为这个四义，这叫做四义大师。假设在马法之中呢，哎，那么就是我们一种反复众生呢，那么说义指什么人呢？那么最后就以这个四义。这是佛在麻烦中派遣他们呀，在这个麻烦之中呀利益众生，所以叫做这四义大师。或者穷佛问法，或者见的麻烦之中以这个四义大师来问法，是以音声为经，那么完全都是以这个音声语言来而为这个教经之体，也就以此音声语言来能够是明心见性之语言，所以叫做以这个音声为教体。如阅读教典是明理，这以实诚为经。如果就好像我们自己吧，那么阅读某一种的经典，能够明心见性，大开眼界，了悟自性。你好像永嘉大师呀，他就是看这个维摩经而开悟。那么现在也有说这个那么现在也有这个好像这个太虚大师啊，就看这个般若经而开悟啊、哦，那么就各有不同的。那么要是阅读经典，自己能够明心见性的话，这就是以实诚呢而为的经典。然法恒人立法修道，立法修观悟道，你好像这个现在有这个坐禅呢，在禅堂里面禅禅的人，如果他能够在禅堂里面开悟明心见性的话。那么这就是以这个法尘，前边是生尘，第二是这个色尘，那么这个呢是法尘，所以他把这个坐下来之后，在这个观这个过去所看过的经或者过去所听过的经，了解这种道理，这是属于法尘，以法尘而悟的道，这明心见性。那么这法尘而为教经，他方这上面的说明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下面的说明他方，如果有他方的国土。也有以这个放光明而做服侍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以这个色尘而为这个经教经这个经体的。想及佛国以想尘为经，那么以想饭做服侍的，皆取未尘为经。那么在这个维摩经中啊，就是想及佛国，那么想及佛国呢，就是以这个而做服侍。那么这个呢，就以这个相成相对于这个必根，由必根相对之相成而转这个佛事。那么这个相成呢，那么也就具足这个教行理。那么这相成呢，也就具足这个实实坛理，以相成而为经。那么假设拿这个相犯要来转佛事，就好像维摩经状，那维摩居士在这个相继佛国取了很多的相犯来供养这个当时的大众。如果以这个想犯来做佛事呢，那就取这个未尘，那么即使未尘呢，也就具足这个教行理，也就具这个实实坛意，所以截取这个未尘呢，相对我们的沙根，那么这个就是教经，就是这个教经之体。或者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佛的骨头运用这个铁衣而做佛事，那么佛呀，就是说可以是这个照旧运用这个很多的铁衣，凡是有众生来布施他这个铁衣，那么他一穿这个铁衣，晓得这个就了解到这个无声这个转用这个无声的道理，因此呢就用这个铁衣做服饰，那么这个储存呢也就具这个教行离散，也就具这个实实坛利益，那么就是以储存而为这个整体了。有者是物理者一切戒经啊，凡迷惑凡迷这个足尘经者一切戒非经， 那么右者呢，那么这就看自己的根基了。假设自己的根基使得隐业成熟，一戒一问能够了理了开悟明心见性的话，那么解都是属于这个境地。如果对一切尘真不能够明了的话，那就无论是你就是对于这个三藏十二部也那么也一样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境地。所以古德有问基础生而悟道，或成隐死，或问理也苦弱，是别解是开悟，是的和尚而非经呢？那么这是我一大师举出这个故事的啊，在这个古来的大德呢，有问这个基础生而悟道，那么指这个响业禅师。这个响业禅师啊，因为他这个用功的心切，有一次他水中出土啊，那么出土去，那么就是在这个铁里边呢，或者出丑啊等等的做这个事情。那么他有这么一块石头，他就把这个石头拿起来，想要把它扔出去。那么扔的时候就撞到这个竹子，这个声音一撞到这个竹子发这个竹子声音发出来之后，因为他用功心切，由此呢而开悟。所以这个那么接触生呢，那么这就是教体。忽听隐士，怎么这个忽听隐士怎么叫做隐士呢？因为古来啊有一个大的他出去铲雪去，那么也是这个用功行前，他在行住坐卧之中都是在用功。那么有一次有这个男女二人呢，他这个